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亲爱的听众家人好，今天呢是星期天呐，2025年11月23号，欢迎晴贤老师还有新田在这里。
很高兴可以再一次在礼拜天跟大家见见面啊！今天的你过得好吗？是不是享受着难得一个礼拜一次的假期了？
那听到秦贤老师这么说呢，我就感觉很像是我的开场白。您怎么把我的开场白给拿走了呢？
因为我同样跟你是平起平坐的主持人了嘛。
哦，
所以你的开场白可以分一些给我。
我们还有分高度的吗？
主持了吗？
我们还分高度吗？秦贤老师，您
身高要分一下。
我就1米53.3333，这个我望尘莫及。
坐下来我们就是平起平坐、
那是那是。
那因为我已经不是新人了嘛，我跟你已经一起是搭档了快一个月了嘛。
是是，哎，真的啊，
快一个月了。
是的
是
的，是、
啊、
确实
我跟你是老战友了嘛。
我们从前其实也搭档过不同的节目，
对对，
只是说这些年呢我们都各自去忙了，您又去忙我们这个一些广东话的节目、
粤
语的节目哈、然后呢新田呢又去做什么音乐节目啊，然后哎秦贤老师也在耶。哎，不过我们就很少合作的机会。
现在是固定、现在是固定的搭档，
是
就好像以前有一档节目我们也是比较固定的一起合作嘛。
对对对，您说的是微波出炉。
对没错。
哎，一说起这个回忆都来了，可能也有些无限的家人呢听过这个节目也说不定。
应该会的，我们的听众都是很长期忠实支持我们的嘛。
是，您说起这个长期呢，真的有一些的长期收听我们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呢，他们就来信啊，就很好奇啊，
有来信。
很好奇，我觉得很好。为什么呢？我们要有一颗好奇的心，就好奇说，哎，你们放假的时候，就是周末的时候，都在干嘛呢？
你先分享吧。
我先分享啊，我哎，其实我感觉我这些年呢，好像是一个无趣的人生，但是呢，又自得其乐。因为这个周末呢，我基本上呢，都喜欢宅在家里头，
待在家中。
对的，
宅女。
是的，是的，我是阿宅。
阿宅。
过去呢我自己还没有结婚以前，我就很喜欢呢，哎，周末放假我就出去走走逛逛
啊，
然后跟朋友啊一起聚会。
感觉你是喜欢跟朋友去周围逛逛，吃饭啊，玩一玩那种啊。
哎，但是现在呢已经结婚了嘛。
啊，结婚就会转变。不是，我知道不是因为结婚。
哎，另外呢也是因为我们家里就养了一只这个小猫嘛。
喵星人所谓的。
是是是。然后当铲屎官呢就很享受在家里头的日子。而且呢我觉得在家里头才能够进入到这个深层的休息的当中。
啊，那好。
你可以很多时间呢去我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去听听讲道啊。
是。
然后呢我也可以看一些电视剧啊电影啊，丰富自己的这个见闻。然后呢我也享受做菜。
哇，
下厨，
对对对，
哎，很开心。
听说你手艺不错呢，
是，
但是秦贤还没有机会尝试一下。
啊，这么一说，意思是下周要来吗？
对啊，另外还听说，听说
啊，
你的家
是
铺排的很整齐，
对吧？基本上
然后就很漂亮，
对，基本上就不用出去的那种。
对对。
好，秦贤老师不用再逃避了，赶快分享您。这个周末呢，通常会有哪些行程呢？
你说你的生活是没趣吗？
对，
我可能跟你差不多，还可能更没趣一些。
怎么样？
因为我周末呢，其实还是要回电台工作的。
哦哦，其中一天嘛。
对，我周末呢，如果真的是周末，礼拜六的这个定义为周末的话呢，我礼拜六呢是要回电台工作。那大家平常 知道我是良友电台的主持同工，其实呢，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一个粤语频道的一个负责人。
是。
那个粤语频道的工作时间呢，比较主要在礼拜六。而我因为是那个同工嘛，所以我就礼拜六就是我固定上班的时间，所以我的周末通常会做什么呢？听众家人，我还是会上班的。但是下午下班之后呢，当然会去不同的地方玩玩啦、啊。有时候当然是练跑步，但是礼拜六呢，我现在呢都学习休息一下了。
是
啊、我也会尝试做菜，所以啊、因为以前呢，在疫情的时候呢，我就很频繁的做菜的。
是，
但疫情过后呢，我就又放会了。把这些做菜的学问呢、啊
哦，
现在可能也要学习一下喽。
嗯，要重拾一下呢，毕竟呢，自己做菜呢，这个健康营养，然后呢又省钱，这个很重要。
然后我呢，大家通常是礼拜六、礼拜天放假嘛，
是，
我就是主日跟礼拜一放假，因为我还是五天工作嘛，所以我的周一跟大家的周末就是同一种类的啊。我周一放假，然后发觉呢，平日放假真的是太美好了
哦。
当大家都在上班的时候，我在不同的地方逛。很开心，
是是，哎，听起来秦贤老师的假期呢，他自己还是挺享受的。
当然，
不过无论是我们的假日怎么样都好了，这个星期天呢，总是有无限飞行号呢陪伴您。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希望呢您可以好好的来收听，诗篇导读不能少吧？
对。
然后呢，还有黎医师的问诊，这个也不能少。最不能少的呢，还有一个
最呢，
哎。
还想说可能可以少，
不可以，因为我们呢要借着秦贤老师的脚步呢奔跑起来，去认识呢不同的奔跑的故事，所以还有奔跑吧秦贤。好了，秦贤老师，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到哪儿呢？
我们先导读吧，诗篇导读，我们灵修一下好不好？
好，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9篇1-5节。
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地攻打我。他们与我作对，回报我的爱，但我专心祈祷。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
但我专心祈祷。相信凡是读此诗歌的人，都会被这首诗歌的内容深深的震撼，甚至内心会充满恐惧和不安。这不安不仅仅来自对大卫所遭遇的无端指控和恶语攻击感同身受，更是因为大卫在此发出的刻薄的咒诅。对大卫而言，仇敌口中的恶毒、舌头的谎言以及无端的指控，都不是带给他最大伤害的原因。使大卫受伤最深的，乃是以上的种种攻击竟然是来自于他一直所深爱的人。他们以恶报善，以恨报爱。有一句话说，爱得越深，伤得越痛，或许正能描述大卫此刻的心情。而且这不单单是在感情上的伤害，同样也是价值上的贬损。我付出了爱，收获的却是怨恨。我以善待人，他人却是恶语相向。那么我还要继续爱下去吗？我行善还有价值吗？大卫在此情此景却没有如此发问，乃是以我专心祈祷作为他信心的宣告。这句话同样可以翻译为我是祷告的人。这一句话让我们看到的是诗人对神坚定的信心，以及在诸般攻击之下处之泰然的安稳。 皆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能够随时随地在祷告中得享安息的人。愿所有信靠神的人在遭遇攻击与试炼的时候都能够如此宣告说，我是祷告的人。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抬举我们，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我们的祈祷。主啊，我们知道祷告是我们与你交流的最佳方式，也是我们经历你信实和慈爱的最有效的途径。祷告是我们学习依靠圣灵的学校，也是我们可以战胜仇敌的武器，因为我们可以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你，并且我们满心的相信你在天上必然会垂听我们一切的祷告，按着你美善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亲爱的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常常激励我们，让我们有火热祷告的心，使我们成为祷告的人，让我们在祷告中明白你的心意，也在祷告中常常与你同行，借着祷告来服侍你，也服侍一切有需要的人。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有时遭遇苦难和困境，不禁问神为什么，当自己反复思索但毫无结果，却陷入更深软弱。主啊，求你牵引我的心，再次苏醒我的灵，能知道你的意念和你的道路是高过我能测度。神啊，想标杆前往，主啊，求你牵引我的心，再次苏醒我的灵，能知道你的和你的道路是高过我能测度。神啊，你的意念向我和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生儿女得益处，使苦难变成祝福。纵然是洪水泛滥，我身仍坐着威望，在一切事上掌权。
与你同飞行，
我是心田，
我是琴弦。哇，跑完步之后出了一身汗，然后洗澡、吃早餐，再上来电台上班，非常开心。
祝你每天快乐，
用全新的一个自己呢来迎接新的一天。那么我想呢，这个也是我们和负能量说再见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向负能量说拜拜。
你看琴弦老师就说很多时候我们负能量积累呢，怎么样去面对他们？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好呢，就是调整自己的呼吸，
还有调整自己的节奏，可以帮助你很多的。就从自己出发吧，改善这个负能量。
为你喝彩，亲爱的弟兄姐妹靠住喜乐，祝你健康平安，健康平安。
到自己一个喜欢运动自己的兴趣呢、也是很好的，特别您在享受这段时间的时候呢，可以一边去做这件事情，一边呢去祷告，
是
也求神呢改变你的那些负能量。
对所有的负能量说拜拜，对所有的正能量说嗨嗨，亲爱的弟兄姐妹靠住喜乐，祝你健康平安，健康平安。
那希望大家呢身体健康，心灵也健康了啊！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刘姊妹你好，我是文慧。
文慧姐、
刘姊妹你好。
对，黎医师也在线了。
哎呦，黎医师你好。
你好刘姊妹，你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说一下吧。
我的耳朵以前的时候痛还流脓，现在不流脓了，就是好像有一个东西遮着一样。
你说有个东西遮着是指听不见吗？
哦，听不清
是耳朵好像捂着耳朵这样吗？
是的。
那你
什么时候开始的？
今年夏天。
今年夏天就是可能一两个月了、是吗？有吗？
那我想问一下，你有去看医生吗？
看了，拿了药。滴的也服的，拿头一回药就是滴滴不管服，就是拿第二回药还是不管服，
就是滴的那个药滴的耳朵里面是吗？
滴的液。
照样痛，照样流脓水吗？
不痛了，现在脓水，如果不测温也不流了，耳朵就是好像堵了一个东西一样，听不清楚。
那
听不清，就主要是听不清楚，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流水了，没有痛，没有其他的不舒服了，但是老是感觉听东西好像有东西挡，有东西堵住或者捂住耳朵这样。
嗯，我有的时候还好像有那个治疗教育啊，
好像蝉鸣，
嗡嗡响，
有嗡嗡响，
像夏天的那个蝉叫一样。
对，
那医生给你检查，他有说发炎吗？还是说什么？
他说的是发炎了，发炎了，他给我滴的液，给我还服的药，他说，吃了就好了，吃了就好了。我现在已经滴了两瓶了，吃了两回药了，就没有好。
嗯，
我也不想吃了。
但是你没有好，就主要是感觉听东西没那么好，还有呜呜响，其他的都没有了，其他的症状应该好了是吗？
对，其他的症状应该好了，但是呜呜响还是这样。
那有没有再去复查过，就是再去看医生再检查过耳朵呢？
复查了一下，这一次又给我的药，吃的药，滴的药，
这是第二次，
还是一样
啊？
但是你第二次之后就不再流脓，也不再发炎了，是不是？
关键是那个棉花棒没有弄这个耳朵，如果弄耳朵的话也还是流脓。
哦，也就是说现在不流脓是因为你没有用棉花棒去清洁它，如果用棉花棒去探一探里头还是有脓水的是吗？
对。
哦，现在的状况是这样，所以不是说不流了，是脓水在里头，没有像之前这样流出来而已。
对。
然后有呜呜声，然后好像听东西有人捂着耳朵，是不是？
哦。
但是你现在没有回去看医生吗？你刚才说了两次，现在你这样的状况有没有再回去看医生？
现在没有，现在那个滴的那个液还没滴完呢。
还没滴完，但是这个脓水就收了，不会再往外流，可是里头还是有脓水的，用棉花棒探一下还是可以有脓水，是不是？
对，对。
如果这样，如果还是有脓呢，这样还是在发炎，还有这个炎症，就说因为我估计他给你的药，我估计都是抗菌素、滴耳水，有可能就说这个药没有效，也可能滴的时间还不够，就是这个发炎还是比较重了，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好。我会建议，如果这样的话，我会建议去换一个药，就是可能要去再找医生去换一个药。如果还是有脓，因为如果这么多这个脓一直都有这么多的话，那说明这个发炎还是挺严重的。
嗯，
对，你是我的建议你看可以吗？就是再换一家医院，再换一个医生看一下。
当然好了，如果你方便的话，我就建议去挂个耳鼻喉。
就是挂一个专科耳鼻喉科，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去找个耳鼻喉科的医生去看一下会比较好一些，因为可能你去门诊的他不是这个专门的科嘛，就是他没有那么熟，他开给你的药也是一般耳朵发炎开的药，但是可能这我听你这么说，可能就是可能这个药没控制好，就是说还不算很有用了。
嗯，
对。
如果可以，如果方便，我建议还是去大医院去挂个鼻喉科的门诊去看一下。
嗯，
把诊所开给你的药你都带去，你就说我滴了这个 这瓶我滴了两瓶了还不行，因为他很可能也开一样的药给你，他看到哦，如果你已经试过了这个不行，他就不再开了嘛。
嗯，
对。
那我知道刘姊妹你不方便外出，那但是呢已经两个多月了，从夏天到现在，那你也看了两回医生，照样给你这个药，那好像情况有一点改善，但其实脓还在里头。那我就觉得你要跟你丈夫说，你说你跟电台的医师联系啦，那医师也给你有一个建议，要不要再进一步啊去专科看看啊，因为这个脓一直在里头真的很不好，特别是这个耳朵跟我们的头部的各方面，脑神经啊脑细胞都是连在一块的嘛，我这样想啦。所以你要跟丈夫说能不能带你就算没办法到那些大医院的专科，至少换另外一间医院，那么给另外一位医生看。然后刚才李医师讲的你一定要记得把你现在的药也带去啊，免得那个医师又开同样的药，所以最好把你现在的药，甚至你之前看医生他如果有一些单子你也带着，然后就去给另外一位医生作为参考，好不好？
没有单子、就是、
没关系，
就纯粹的意思，
对，
我就带吧。
对，你有什么你就带什么过去就行了，好不好？
好的。李医师，我还想问你一下，就是我的女儿睡觉打呼噜，不是咳嗽，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说
浑身什么？
咳嗽，打呼噜，睡觉浑身咳嗽。
不听不懂，什么叫浑身咳嗽？
睡觉打呼噜，医生就是动，全身动。
哦，全身动来动去是吗？但是怎么动法呢？如果你翻个身啊，那些没有问题。
发抖吗？
对，发抖。
哦，全身发抖，是整个晚上吗？还是只有偶尔这样子，好像抽动发抖这样呢？
我不知道，反正是我听他的发小说的，他的发小和他一块睡觉啊。他发小跟我说的，他大娘，他我姐这样真的挺害怕。他如果我有时间了，我给你拍个视频让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你女儿多大？你女儿多大？
我女儿23了。
23，那刘姊妹，因为呢，这个是你现在才提出来，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位听众已经在线了。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可以请你女儿或者女儿的发小呢再详细的讲，譬如说她打呼是不是因为打呼才发抖，还是呢打呼跟发抖我觉得是两件事情哦，因为我也会打呼啊，对不对？打呼是可能有另外的状况，发抖全身发抖，发抖次数怎么样？
对，
然后每次发抖的时间怎么样？然后有没有带来其他的不舒服，譬如说是不是影响他的睡眠，第二天起来没精神，那他有没有其他身体问题，这些呢最好都比较详细清楚一点。那可以的话让你女儿如果方便也可以跟下一次跟李医师连线讲讲，可能他自己不知道因为他在睡觉，那但是他发小如果知道的话可以把这些都记下来比较具体一点，好不好？
对，
好，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位听众已经在线上了，所以呢你这个问题我们就希望下个月我们安排，但是你一定要先把一些情况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好的，那愿神祝福你，谢谢你，
愿神祝福你。
好，再见刘姊妹。
好，再见。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曾姊妹你好。
妈你好。
我是文慧，李医师也在线啦。
曾姊妹您好。
对。
那曾姊妹，我看到你给我们的消息呢，就是提到你的孙子他有癫痫病，今年12岁，那也看了中医， 那中医就让孩子忌口什么肉啊、蛋啊、水果啊、甜食都不可以吃，只吃米面青菜，但是孩子就很瘦。所以你想问问李医师，哎，可以有没有什么方法让孩子既可以照顾他的癫痫病的一些情况，但是又可以让他不要那么瘦，营养一点，健壮一点，是吧？
是的，是的，这是我对我那个认了姓族的姊妹她的孙子。
哦，
我
不是你的，是这个一位姊妹的孙子。
对对对，
好，明白了。
所以呢，他还是忌口的，是吗？他让孩子就很多都不吃，是。但他现在癫痫的情况怎么样？就是发作的有减少吗？有好转吗？就是发作次数减少了。
我叫他奶奶给你说，他奶奶就在我旁边。
哦，好的，
好的，
好的，谢谢你。
那姊妹啊，怎么称呼你啊？怎么称呼？您贵
姓？儿祖称。
嗯，陈姊妹。
嗯，对。嗯，
好。
他上一次就不到三个月。到9月6号才够三个月，他到9月1号就发作了，现在都从9月1号发作的到现在。
哦，9月1号到现在都没有发作。
嗯，
就他说大概1到2个月一次，就这个也很难说呢。嗯，
对啊，有20多天一次，有1个多月一次，有40多天一次，就是那一次长一点的，不到三个月，到9月6号到三个月，现在是9月1号到现在。
有没有说知道有什么刺激、有什么因素啊？这一些嘛，还是都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他的发作的时候头疼吗？
他发作时会头疼，还是他头疼了才发作？
头疼发作，头发作了以后头也疼。
哦，可是你们没有观察到。他发作的时候大致上譬如说他的情绪怎么样啊，他那一段日子的作息怎么样啊，有没有熬夜啊，心情压力怎么样啊，你们有没有帮忙做一点记录啊？
这个没。
嗯，
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有什么刺激的因素。因为我怎么说呢，我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癫痫要忌口的主要是一些刺激性的一些食物就不要吃了，比如说那些巧克力啊、咖啡啊，那些有咖啡因的，或者是味道很刺激的，比如说辛辣的那些食物，盐比较多、很咸的，就是浓味的那些就不要吃了。可能每个医师有不同的想法了，可能有点不一样，不完全一样，所以我也不太清楚你说他的医师建议他很多忌口，很多都不吃，也可能是看他的肠胃啊，他的其他的情况，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建议。所以我这个也我也不能说哎，到底是为什么，到底这样好还是不好。我建议就是观察了，比如说一大堆东西都不吃，他的情况怎么样呢？如果看他比如说看他好像越来越瘦啊，或者胃口不好啊，这样，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可能不行了。就是我们从结果来看吧，就是跟了忌口或者是按照他的建议都把这些都忌口了，他癫痫也明显的减少了，就是发作的次数减少了，或者是时间拉长了，就是说可能2-3个月没发了。这样如果有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从结果去看了，如果有这样的结果那就建议他继续忌口了。但如果说没有很明显的，或者吃了一点比如说肉啊鸡蛋的，他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好的反应，我就觉得因为这一些还是孩子发育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些营养来源嘛，所以我个人觉得就一些瘦肉啊，不要太肥，不要太咸，清淡的一些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吃的。但会不会是他有医师会不会根据他有其他的情况所以建议他不要吃了，这个我也不清楚，所以也很难讲的。
对，他医生都说的他这个 得消化好，是不建议不要吃肉，肉伤胎，我也搞不懂。
哦，但是你说他很瘦，那他消化好，也就是说，其实他对食物的吸收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可是就是因为没有吃那些肉啊、蛋白质的，所以现在身体就是比较瘦一点，也就代表他可能营养不够了。
对，他瘦了28斤。
瘦了28斤啊？
嗯。
那他的癫痫这方面有改进吗？像你讲的，9月1号到现在一个多月。
嗯，刚刚今天才2号嘛，才一个月零一下。
那刚才呢，李医师就有特别提到，可能你们真的要记录一下每次他发作的前后，例如他的睡眠状况怎么样，他那个礼拜他的作息怎么样，那么他有没有吃一些东西，又或者是哎，譬如说他刚好呢学校有运动，然后呢满身大汗，那几天呢好像体力用的比较多之类的，你们就是记录一下。那我觉得这个去看医生的时候也可以给医生了解一下孩子具体的状况，这是第一。第二，可能也可以注意一下他吃的东西，那可能中医师给他的就是因为他消化很好，吸收能力很强，按照刚才李医师说的，那他在长身体，那是不是要忌这么多呢？肉啊，蛋白质的什么都不行，水果也不行。可是你们可以试一下啊，譬如说如果他平时以前是吃一个鸡蛋，那能不能半个鸡蛋呢？是不是完全忌口呢？完全不吃呢？那如果完全不吃，他在长身体，他需要的营养素又从哪里来呢？我觉得你们也都可以回去复诊的时候告诉中医师嘛，让医师也可以看看孩子现在具体的情况，行不行？
他休学了，医生也说他瘦，医生也说他瘦了。
对，那医生有什么建议呢？
哎呦，买的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叫补少稀饭，我也搞不懂，叫啥样花的不都弄啥样嘞？
就是叫你们吃稀饭，啊，面、青菜，没有其他的吗？
对，就是叫你鸡鱼肉蛋不能吃，不能吃汤，得吃煮烂的，喝姜水、姜、红枣、葱三样搁一块。然后喝中药，
嗯，喝中药，然后糖，就是什么姜，还有红枣，
嗯，
那因为现
在我去喝，
因为现在好像也不知道你这个孩子的这个癫痫的一个具体的状况，所以我在想，我想知道的，如果我作为一个在旁边。我想要了解的，譬如说刚才我讲的孩子他每次癫痫发作的那个具体在那周前后他的生活的状态，他个人的身体跟心理的状态哈，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孩子的癫痫我想问一下，是从小就有还是这几年才有？
就这3年头才有。
那一发作的时候去给医生看，对，去给医生看的时候，医生有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检查？
第一次医生讲的有可能以后没有了，后来了这个总到北京也去做脑电图了，北京人建议吃西药，俺家人说西药对他不好，非要去看中医，中医也没看他是属于哪一种。
哦，所以3年了，不是从小就有，然后也做了脑电波，那些也找不出原因。
对，
嗯，就是建议吃药，但是西医建议吃什么药呢？知不知道？
西医建议我不懂，这都是我媳妇弄的嘛。
嗯，但是你媳妇他们就觉得不想吃西医的药啦，所以就看中医是吗？
对对。
好，明白。
嗯他现在休学了。你想的这个情况是嘞，一个一周之前他情绪带他累，这都有关。对，这个不过我没去
什么
手，这个大夫中医也是这样讲的。
你说什么？刚才讲的有点快。
对，没听懂。什么手？
发作之前的情绪，你说的，医生也给我讲过，我没记录。
哦，
我会建议，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稍再具体一些情况，大概是 好像今天我们就稍微知道，原来他是三年前发病的。那么这个是具体的一些情况，什么时候发病，发病的过程，看了西医，西医的检查有没有说什么原因，那么有没有开什么药，那么现在中医如果可以的话，你可能也讲一下这个中医现在要你们吃什么中药，那么已经吃了多久。
对，
那孩子发病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就是做一点记录，问一下你的媳妇儿好不好，那具体一点，这样的话呢我想李医师也比较容易知道，以比较多一点情况才可能给你一些建议，好不好？
对，还有他身高啊体重啊这样。
对对，身高体重好不好？还有你刚才讲他瘦了28斤，他大概之前是多重，现在是怎么样，然后他现在瘦了，
现在
对他瘦了以后对他有没有什么影响啊？譬如说他现在忌口，那他精神够不够啊？然后他睡眠状况怎么样，就是这些都稍微记录一下，然后再告诉李医师，我们再跟进好不好？
好好，
嗯，
好，谢谢。
好，所以陈姊妹就先去做这些功夫，然后再短信或者透过曾姊妹再给我们，那可以的话我们就转给李医师，那看看能不能下个月我们看看情况再安排连线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文慧老师再为我们祷告。
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连线到这里哦。
好的好的，
好，陈姊妹再见。
好，再见，
再见，
谢谢哈，
嗯，
谢
谢。
主的恩典够我用，全部带领不错错，但愿一切歌颂赞美归我主我的神，你是我坚固保障，求你叫我一生有我在你怀抱中，今生与你同照顾，坎坷
型号，珍惜每一天与神与你的相遇。
今生与你同舟。
赵姊妹，你好。
你好，文慧老师。
哎，哇，好像好开心啊，因为可以打通电话，对不对？
对对对。
嗯，
第一个我就是要感谢神，感谢你和李医师。我一眨眼就是3年前，就是我老公他高血压嘛引起的那个后脚跟，就是当时也没检查出来什么问题，跟李医师说了，就建议买了一个棒球，在坚持大概不到半年中他就康复了。
哇，我们要把这段话呢转给李医师啊，他一定会很得安慰而且很开心。3年前的事情啦，
一直感谢神，
也谢谢你今天还记得告诉我们这件好消息。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四一天，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请记得准时挂号啊，我说的呢就是我们李医师的问诊。好，秦仙老师，
是的，
您这个应该非常的熟悉了，下一次下一个月就是12月马上要来了。
对，
然后我们李医师问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是在12月4号我们12月的第一个礼拜四早上9点半到11点、嗯、早上九点半到十一点就是李医师为你问为你什么呢，就是解答不同医学问题的时间。
怎么会嘴软了呢？难道您是想插队吗？
我
您想插队去问诊，
我可以有这个机会吗？你说可以插队，
最好就不要了，因为呢，我们你看这个时间是非常的宝贵，很少，
要预约挂号的啊。
是的，是的，所以呢，听众家人呢，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每个月只有一次，然后呢，提前挂号呢，能够确保我们十二月可以给您呢排上号码来。
是。
不过呢，预约了以后呢，如果您真的有一些不方便啊，比如说您提前预约哪个时间呢？哎，我发现我有事情做，不能来。
哦，
这个时候呢，您也请告诉我们，请发短信或者电邮，对，提前告诉我们，好让呢同工把这个位子呢就让给其他的听众家人。
所以这个是发挥这个礼让的精神。如果你真的有事情不行的话，要有这个交代，要跟我们说，要再发一个短信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好安排。后面再排队的那些可能是后备的名单，是不是？
是的，是的。谢谢清仙老师的补充。那么接下来呢，清仙老师啊，您也没闲着，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也是一个人物的故事。不过在分享之前，其实我是因为清仙老师这个分享，我才非常的仔细的明白，哦，原来是有职业的跑者，然后呢有业余的跑者。
对，其实你看到现在很多人参与马拉松吗？
是。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练习越来越认真，他们呢有自己的工作，但是同时间呢花很多时间练习，而且他们练习的程度呢可以跟职业运动员呢不是相差太远。所以这就是业余跑者，而且的业余跑者呢有一个称号叫市民跑者。
哦，市民跑者。
就是我的身份是一个普通的市民，
哎，
但同时我也是一个跑手。就有这个称呼了。
这么说起来呢，其实秦仙老师呢也是一个市民跑者。
我是蚁民蚂蚁的蚁。
哦，
蚁民跑者。
哎，你看他真的很谦虚。好。借着秦仙老师的谦虚，我们也来听听呢这一位的老百姓的跑手他谦虚的跑步故事。
与你分享跑手的故事，
与你思想运动的意义，
带你聆听信心的见证，
为你点燃热血的生命。
5 4 3 2 1，
奔跑吧秦仙。
最强的老百姓跑手，川内优惠的故事。
哦，今日のレースの後の3位の集まりはそんな感じでしたね。もう本当にあの日本と同じでしたので、香港の人たちがあの日本の人と同じように私のことを応援してくれることがすごく。
在2019年1月，香港举办了一场半马拉松的赛事，主办单位呢邀请了一名十分平凡却又十分特别的嘉宾跑手，远道而来参与这一场21公里的长跑赛事。说他平凡呢，是因为他跟你跟我一样，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上班一族，一周工作40个小时。说他特别呢，就是他虽然拥有如此安稳的工作，但同时他也是一名具有职业运动员水平的跑手。这位业余的跑步爱好者在跑场上非常的活跃，他每年参与超过10场马拉松的赛事，而规模最大的有我在跑步小程序里面提过的6大马拉松。当然了，他不只是一名参赛者那么简单，在2018年的波士顿马拉松里，他夺得了男子公开组的冠军，时间是2小时15分58秒。谈到马拉松这些大型的赛事，你会想到最出色的跑手多半是肤色黝黑的非洲选手， 而这一次波士顿马拉松呢，川内优辉就成功力压卫冕的肯尼亚选手，为亚洲地区的跑手们争光。更重要的是，这名金牌得主是一名公务员。凯旋回国的川内优辉被取了一个名号，市民跑者之王。我想用一个可能对大家更感到熟悉的名字，最强的老百姓跑手。即将踏入32岁的川内优辉，比小贤我还小2岁呢。究竟他是如何由一名业余的跑手成为一名不比职业跑手逊色的运动健儿呢？我们先看他的背景。他在日本关东的埼玉县当一名市政府人员，上班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点到晚上9点。他每天只能够训练一次，不用上班的日子才有机会练习长距离的训练。请大家留意，长距离指的是比全马还要长8公里的50公里。他多年以来只有个人的训练，没有参加过跑步协会或跑步队，也没有私人教练指导。更因为公务员的身份，他不能得到金钱的赞助。一些普遍被认为需要改善技术、突破体能的方法，这名跑手都没有参与在当中。他呢，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又一步地跑出自己的道路。川内优辉更令人感到惊奇的地方，是那种打破常识的训练方法。他的大学田径队教练金田诚一在2019年1月出版了一本名为《市民跑者之王》的书，内容谈到他如何让高中时期的川内优辉重拾跑步的信心，也为他提供了一套练习的方法。我稍微看过金田教练的这本著作，书中大致分为2点。第一是跑步的心态，他认为跑步别太努力，只要享受跑步的乐趣就行，所以就衍生出第二点。在具体训练技术的方法里面呢，就例如长跑需要从一开始就保持固定的速度跑到最后，练习的时候呢，状态越好就越不要拼命跑，练习只要8分饱就好，以参加比赛来代替重点的训练，重点练习1周只要2次就行了，其他的日子都以慢跑来消除疲劳等等。这些看似打破跑步常规的方式，就是川内优辉的成功方式。原来也可以是一般老百姓在没有实践或能力加入专业跑步团体的情况下，他们所能做到的一些训练的方法。川内优辉在波士顿马拉松里，面对寒风冷雨的恶劣天气，遇上专业优良的职业跑手，都能够迎难而上，在最后的2公里超越了2017年的冠军，成为了一颗跑步界的新明星。我再一次强调，他是一名很平凡而又很特别的人。平凡在于他出身是一个全职的公务员，特别在于他刻苦却又有智慧地锻炼自己。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认为成功的人士一定是天生一柄，拥有很多优厚的条件？在自己的圈子里，我不可能有这种条件，所以我什么都不可能突破了吧。川内优辉的例子真正告诉你和我，不是这样的，条件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成果这回事没有奇迹，只有累积。我不是叫大家做下一个川内优辉，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情况底下编写出 一个成就更好自己的故事。我是你的老朋友秦贤，下回再跟你奔跑吧。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这是来自于一位市民跑者啊，川内优辉的故事
啊。市民啊，不要讲成是市民。嗯、对对对，他已经现在是全职运动员了。嗯、但是秦贤呢，在分享他的故事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呢，还是一位公务员啊，在日本是一位公务员。
是，而且呢，他参加马拉松赛事呢，嗯、他的次数呢是以百来计算的。因为我不同的这个年份查考他的新闻呢，发现。他哎，一百、两百次，可能现在都不知道几百次，真的是很厉害。然后呢，我特别佩服他，就是呢，你看平时秦贤老师也是吧，你跑步的时候一定会穿什么就是跑步的装备嘛。然后我看见呢，哎，他有时候会穿西装来跑步，然后可能去也去穿什么一些他喜欢的漫画角色来跑步。我觉得挺酷的，
有时候有些比赛是可以容许玩一玩，就是派对这样子。
我就真的觉得他是把自己的这个兴趣还有自己热爱的事情呢，融入到了其中。
是的，
所以真的让我非常的佩服，他是平凡的人跑出不平凡。
对，没错。所以呢，我们呢，其实很多跑手的，特别是亚洲区的跑手呢，对他也是非常的，真的是敬佩。对，他有时候来香港参加比赛呢。我们也会举办一些活动，也会跟他有交流，然后发现他也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很谦卑的人，没有那些啊，好像是高手的这个样架子。没有这种的。
是，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向这一位川内优辉呢学习，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职业的一个跑者，但是他也不会说看清自己的能力，说啊，我可能不行啊，而且我也可能没有时间来练习，因为他全职嘛，当年的他还是全职的时候，没有时间来练习，会不会呢就不如其他人呢？但是他没有这样想，他就是一股劲儿的去做自己热爱的事。
对，所以呢，这个故事呢，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大家如果呢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呢，也可以。一股劲儿的去拼着啊，
是
那很多事情都值啊，都可以值得，例如读圣经啊什么的，唱歌什么的都可以。
是，所以这里也鼓励我们的听众家人呢，刚刚秦贤老师举的那些例子都非常的好啊，或者说呢，我们读经祷告，还有什么呢？您刚刚说
啊，读经祷告、
唱诗歌，
对，背经句，例如我们好多家人都喜欢背经句，
没错，这些的事情。以外呢，您还可以比方说呢做做菜，像秦贤老师这样啊，试着呢去踏出第一步，
是
突破限制，就像我们无限飞行号一
样。如果自己做了一些突破限制的事情，然后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就有底气嘛。
哦，是这样吗？
这样子吗？
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谦虚一点。
当然要谦虚，但是哦，我做过了，然后我才有资格跟别人说嘛。
好，所以秦贤老师呢，做过了，主持了无限飞行号，就可以很开心的跟大伙说什么呢？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秦贤，
我是新田，
再见。